第七章，生老病死都有福。假如从20岁就开始修行，到了80岁时，可能会直接进入来世的快乐生活。一，生死事大，早做准备。现在的人对世间的一切事无不斤斤计较，绞尽脑汁，对死亡大事却置之不理，仿佛死神已将自己忘却，这实在是掩耳盗铃的自欺之举。瑜伽士秋庸是塔波仁波切的首座大弟子，也是藏地公认的大成就者。一位康巴的修行人听闻其美名，特地前来拜见。他向尊者供养了布匹后，便祈求传法，尊者什么也没传。经过再三请求，尊者拉着他的手诚恳地说，我也会死，你也会死，我也会死，你也会死，我也会死，你也会死，并告诉他，上师的教言没有别的，我发誓没有比这更殊胜的窍诀了。或许有人听了不以为然，这哪是什么大法，上师应该给我加持一下，给我灌个最高最高的点，这才是真正的法。我也会死，你也会死，这个我也懂，如果这是法的话，我可以给上师传。然而那个康巴人信心很足，觉得上师讲的确实有道理，上师总有一天会圆寂，我也总有一天会死，死的时候连这个身体都带不走，更何况是其他东西了，所以我一定要好好修无常，舍弃今生。于是他依此教言精进修持，最终获得了成就。作为修行人，理应时常意念死亡。印光大师在他的佛堂里挂着一个大大的死字，并时时告诫后人，人命无常，速如电光，光阴短促，人命几何，一计不来，即属后世。可见这些大德对死亡的重视。前辈的大成就者们为了脱生死，历尽千辛万苦，以坚固的信心，勇猛的精进，朝如斯，夕如斯，方得明心见性。只可惜现在的人对世间的一切事无不斤斤计较，绞尽脑汁，对死亡大事却置之不理，仿佛死神已将自己忘却，这实在是掩耳盗铃的自欺之举。我们无始以来由于二取执着，迷失了本来面目，原有的自信光明被无明所覆，以致长久流转于生死苦海。这一生若不悟道，则难越生老病死关。如果想重见光明，永脱生死，必须下一番功夫。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只有放下一切，时刻意念死亡，毫不懈怠的修行，方能嗅到本有的菩提芬芳。二，学佛的老人不痴呆。学佛是老人理想的归宿，很多老人学佛之后，精神上有了真实的寄托，对未来也有一种把握。所以愿普天下的老人都能对自己的晚年生活善加抉择，以有意义的方式度过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唐代诗人李商隐对无力挽留美好事物所发出的慨叹，恰恰是老人生活的真实写照。时下许多老人的吃喝穿用已不用犯愁，但精神生活却日益空虚。有些老人退休后整天靠打麻将、下棋、玩扑克等度日，有些老人则靠带孙子逛公园、忙家务、养宠物来消磨时光。英国有位百岁老人说，无聊是一个致命的杀手，因无法面对无聊的生活，他就一直工作不肯退休。强烈的孤独感和不知如何打发时间是老人最大的心理障碍。许多子女认为让父母吃好穿好就是孝顺，却往往忽略了他们的内心感受。人到了垂暮之年，周身体力逐渐衰退，口中的两排牙齿所剩无几，再香的食品也消化不了，人也变得老眼昏花，看不到远处或细小的东西。无论别人说话声音多大，耳朵都听不清楚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常常非常健忘，总是昏昏沉沉，而且身体老化，四大紊乱，致使百病缠身，饱受折磨。 老人们有大量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，却找不到自己的兴趣所在。再加上子女都忙于自己的事业，平时除了电话问候以外，难得有人陪在身边嘘寒问暖，所以他们整日里郁郁寡欢，脾气越来越古怪，心情越来越忧郁。在日本，每年约有万余老人轻生，在美国，老年人成了自杀率最高的人群，每天近18名老人自杀身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学佛对老人来说无疑是一种不错的选择，因为老人有一定的人生阅历，不容易被虚幻的欲望引诱，所以一旦接触佛法，比年轻人更容易产生共鸣。在藏地，人到了晚年，念观音心咒、绕塔、供灯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，很少有人觉得空虚难耐，反而常抱怨时间不够。俗话说，学佛的孩子不变坏，学佛的老人不痴呆。每位老人若能潜心学佛，在有限的时日里为后世多积累善法资粮，那么晚年不但不会空虚寂寞，还会开启智慧，获得解脱。当然，值得一提的是，老人学佛应放下尘缘，做到一心，最好不要今天挂念孙子，明天惦记女儿，什么事情都想插手。明代张守约居士也说，物外寄闲身，珠圆任运歇，不染半点尘，唯念一生佛。净土圣贤录中有一则故事，嘉庆初年，杭州有位老太太到孝慈庵问道元和尚，修什么法门可以一生脱离苦海？和尚告诉他，任何法门无过于念佛。然而念佛不难，难于持久，持久不难，难于一心。你若能做到专心持名，至诚发愿，临终时佛定来接引你脱离苦海。老太太听后欣然拜别。回家后，她将一切家事交给儿媳妇等人，自己设了一间净室，每天在里面念佛修行。几年后，老太太又去问和尚，蒙您开示，弟子弃舍家务，专事念佛，自问可以做到持久不懈，但苦于无法达到一心，请师父慈悲指点。和尚说，你虽抛却家务，却没有斩断对儿孙的执着，爱根未拔，如何一心？老太太叹道，师言极是，我虽然管住了身体，却没有管住自己的心，从此以后我真的要万缘放下。回去以后，他时时提醒自己摄心念佛，对什么事情都不管，久而久之，大家都称他为百不管。如是又过了几年，一日他到和尚面前说，您确实没有欺骗我，弟子过几天就西行了。数日后，老太太无疾而逝，异乡满室，瑞相纷呈。可见学佛是老人理想的归宿，很多老人学佛之后，精神上有了真实的寄托，对未来也有一种把握。所以愿普天下的老人都能对自己的晚年生活善加抉择，以有意义的方式度过。三，生老病死不过才一个轮回。一对年轻姐妹在鲜花绚烂的花园中遇见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妇人，小女孩看着发白面皱、齿落背羽的老妇人问，姐姐，我们会不会变成她那样呢？会的，一定会变成那样的。衰老是现代人的头号大敌，没有一个人愿意自己变老，于是想方设法挽留逝去的青春。然而青山留不住，看着皱纹一天天增多，谁也不能阻止无常的脚步。有一部影片中曾有段很有意思的对话，一对年轻姐妹在鲜花绚烂的花园中遇见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妇人，小女孩看着发白面皱、齿落背羽的老妇人问，姐姐，我们会不会变成她那样呢？会的，一定会变成那样的。人老了以后，身上脸上都是沟壑纵横，布满皱纹，又因体内的血肉减少，骨头和皮之间的肉慢慢干了，使得骨节暴露无遗，牙腮骨、关节头也全都突出在外。看到这种情景，许多老人闷闷不乐，特别苦恼。其实没什么可苦恼的， 就好比到了秋天，再怎么洒水施肥，鲜花仍会慢慢枯萎，人老了也是同样，这完全是自然规律，所以应当顺其自然。前几年有个60多岁的老人想做乳房整形手术，医生担心他身体吃不消，手术可能有风险，但他却执意坚持，非做不可。当记者问及原因时，他直言不讳地回答，就是为了美丽，这样才会越活越年轻，越活越愉快。爱美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。还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大爷去医院做了除皱手术，他告诉记者，我平时爱锻炼，身体没任何毛病，就是脸上皱纹实在太多了，看起来特别不舒服，所以我下决心求助于整容医生的妙手，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。2007年，一个62岁的老人也接受不了变老的事实，非要做面部拉皮、隆胸等多项手术，结果手术没有成功，整容让他永远离开了人间。而且术前他没有把整容的事告诉家人，对老伴也只说是6000元的小手术，但实际上却花掉了25万人民币。我也认识一个很有钱的老人，身边许多人常吹捧他越老越年轻，越老越漂亮，他听了以后美滋滋的，十分受用，但实际上谁都看得出来这只是恭维而已。然而就是为了这些恭维，他自己饱受了很多痛苦。现在许多老人不懂生老病死的规律，一味地做些毫无意义的事，却不知衰老一旦降临，再怎么躲避也无济于事。瑜伽实地论中讲了人老之后的5种状况。一、盛色衰退，身体脸色的光滑消失，不复年轻时的模样。二、气力衰退，昔日力气充沛，年老后虚弱不堪。三、诸根衰退，眼、耳、鼻等诸根日益老化。四、受用境界衰退，过去可任意享受各种妙欲，人老后就有心无力了。五、寿量衰退，寿命日渐穷尽，有减无增。人人都难逃这5种命运，生老病死是一种规律，谁也没办法超越。有些人因承受不了衰老的痛苦，故希望尽快死去，可实际上当死亡真正降临时，他们又特别害怕，唯恐避之不及。不过同样是衰老，修行人在面对的时候与世人就有天壤之别，甚至还能利用它导人向善。日本有一位梁宽禅师，毕生精进修持，从未懈怠。晚年时家乡的亲戚来找他，说他外甥不知上进，整日花天酒地，不务正业，希望禅师能用佛法开导他。于是禅师答应回去看看。禅师回到故乡后，外甥对他的突然到来有预感是来教训自己的，但仍然殷勤接待，并特地留他住了一夜。谁知禅师一句重话也没说，好像什么事都不知道的样子。第二天禅师临走时对外甥说，我老了，两只手老是发抖，你能帮我把鞋带子系上吗？外甥很欢喜地照做了。这时禅师语重心长地说，谢谢你了，哎，人老了做什么都没用，连一个鞋带都不能系，你要好好保重自己，趁年轻的时候把人做好，把事业基础打好。说完后禅师就离开了，对他的非法行为只字不提。但从那天以后，他的外甥痛改前非，再也不去花天酒地了。可见有些老禅师因为一生修行，点点滴滴的行为都能感化他人。其实人一旦老了就应该坦然面对，不要明明已经80岁了却非要年轻40岁，想重新过美好的生活，这是办不到的。萨迦班智达也说，诸人羡慕得长寿，又复恐惧成衰老，畏惧衰老望长寿，此乃愚者之邪念。一味的渴望长寿，畏惧衰老，这是愚人的邪念。当然这一点口头上谁都会说，可衰老真正到来时，自己到底会如何面对，这要看肚子里有没有一点境界了，如果有的话，实际行动中就会做得出来。四、不要临死抱佛脚。假如从20岁就开始修行，到了80岁时可能会直接进入来世的快乐生活， 但这一生若迷迷糊糊就过了，临死却希望时光倒流重新做人，那时已经没有力气了，也没有这个机会了。我曾看过一则小故事，有两兄弟住在80层的高楼上，一次他们半夜三更回家，发现电梯因为维修已经停了，二人经过商量，觉得自己年轻力壮，干脆爬楼梯回家。他们先爬了20层，有点累了，哥哥说包太重了，把它放在这里吧，明天再下来拿。于是他们放下行李轻装上阵，到了40层时，弟弟开始抱怨，你之前明明看到了停电梯的通知，为什么不早点说，咱们可以提前回来。哥哥说，我不是忘了吗，那有什么办法。他们开始互相争吵指责，吵吵嚷嚷之下，两人爬到了60层。尽管他们彼此不满，但累得要命，争斗的力气也没有了。只休息了一会儿，他们又继续往上爬，终于到了80层，兄弟俩已是精疲力竭。他们缓了一口气，正准备开门，一摸口袋才发现钥匙还留在20层楼的包里。无奈之下，两人只好在门口睡下。这故事看似是个笑话，但用佛法来解释的话，正说明了我们人生的几个阶段。20岁时，不管是生活也好，工作也好，基本上比较轻松，没有太大压力。40岁时，工作中、家庭中的恩怨层出不穷，满肚子都是各种牢骚。60岁时，尽管内心有诸多不满，但已经没有力气抱怨了。到了80岁，接近死亡时，回顾整个人生经历，好像自己一无所得。尤其最关键的来世钥匙，在20岁时就忘记带上了。当然，假如从20岁就开始修行，到了80岁时，可能会直接进入来世的快乐生活。但这一生若迷迷糊糊就过了，临死却希望时光倒流重新做人，那时已经没有力气了，也没有这个机会了。所以大家应当以此来勉励自己，能从小行持善法是最好的。但若没有这种缘分，什么时候遇到佛法，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精进修行也不迟，这样临死时才不会悔之晚矣。